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赢了吗？我想胜利、成功，然后呢，达成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的一种喜悦的时刻，值得庆幸的时刻。所以赢得胜利是令人感到兴奋，而且在那一刻呢，每一个人的欲望呢都能够得着最大的满足。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从当小孩子开始，在学校里面你参加活动、考试，所有一切，尤其我想中国人的一生当中考试应该是最多的，什么都要考，对不对？考这个考那个。当考得好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而且甚至如果有排名的时候，好学生他会有成就感，如果成绩不好的人呢，学生他会有压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反的两面。但是对于一些常常排在就是名列前茅的人，甚至在工作很有成就的人，甚至在体育项目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得到冠军的人，我想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延续他的冠军，然后呢让他们的这一个队伍呢就是一个常胜军，一站出来让人就知道，哇，这个是去年的冠军，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为什么而战，是为一个荣誉而战，为一个名誉而战。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为何而战。当我们人在日子当中顺利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些问题，对吧？可是当我们有生命当中有一些困扰，甚至不顺遂，甚至挑战，到了一个时刻，我们好像一个人掉进了黑暗里面，不晓得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觉得完全的孤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问，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即使你是信主的人，或是你是在寻求这一位救主的过程当中，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心中的挑战。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美国非常知名的这个美式足球的队长，他也是这个四分卫，美国的这个 ESPN 最大的运动的媒体呢来访问他。那一个时刻就像今天，你们知道今天那个美式足球的那个世界杯，这就是今天一战，还好是下午5点多，如果是中午12点开始，这一下子教会大概没人了。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大概不太 care 管他美式足球，对吧？我们有时候连他怎么跑位规则都不是那么清楚，这是对这些美国人可是疯掉的，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我不晓得是盼望可以吃喝啤酒吃东西，还是看球赛，不管怎样，今天是他们期待的。好，我要讲的就是那个 ESPN 媒体也访问了，就是在好像是现在即将要比赛的前一刻，访问那一个连续3届拿到冠军戒指的那一个四分卫的队长。他说，那个记者访问他说，你接下来你等一下就要面对这个最重要的挑战了，你有可能因为这一战呢，明天报纸满满的都是你，所有的媒体都争相报道的都是你们的团队还有你，然后你们也会再次赢得这个冠军戒指，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受？他说，还不是就这样子吗？就顶多赢了，然后就再一个冠军戒指，他已经有3个了。那个访问他的记者停了5秒钟，一下子忽然间呢，没有访问过这样，好像他一头热进去，然后没什么反应。可是你知道他的相对的访问他的对手是那种球队从创队以来到现在没有拿过一颗戒指的，你觉得你访问他的时候，那一个队长那个队员他们心中的渴望是什么？他一定跟你讲20分钟，甚至跟你讲1个小时。总而言之，他们就会告诉你，或是访问他的记者，他们多么渴望得到那个戒指，对不对？他们已经准备多久了？他们平常是如何的训练？尤其特别是这一个月，为了这一个最终的世界杯，他们做了哪一些准备？就是为了要赢得胜利。弟兄姐妹，一个是顶多这多一颗戒指， 就再赢一次，一个是已经卯足了全力想要得着一个难得的最终的最具荣耀的胜利。弟兄姐妹，赢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一个焦点，不同的追求，不同的渴望。然而从对一个从来没有赢过世界杯的人，他们心中的渴慕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赢，做足了全力的准备呢，赢得最终的那个胜利。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日子顺遂的人，从小到大没什么太多的忧虑的人，就像那一个已经得了三个戒指了，那顶多就这样子啊，日子就再多一颗而已吧，对吧？美好、胜利、顺利，对那一个人常胜军来讲，他觉得是日常，本来日子就应该这样。对那一些在挣扎当中一直渴望能够成就，渴望能够得胜，渴望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满满的心里的一个全力以赴的心。最特别的就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主耶稣说，跟门徒说这样子，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讲了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一个门徒的一个教导，就是你们要成为我的门徒，就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另外在别的这个书卷里面有这样说，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意思就是把以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喜乐为喜乐，看见了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当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以他的意象，以他的喜乐为喜乐，以他要我们所行的所活的这个心意成为我们的祷告，让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来赢得这一场人生的胜利。特别是你如果从第16章看到这一个第26节呢，你如果看到第26节，它特别的点出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耶稣在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若赚得了全世界，用这一段话的开始来凸显人们所关注的，跟上帝所关注的，透过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唤醒人每一个人的一个对于这个一生生命的焦点。世界的焦点只是短暂的，神是我们祝福的源头，然而他希望我们从短暂的这个世界能够更多的聚焦在这个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因此我今天要特别的来从三个部分来讲这一个今天的主题。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得胜，我们赢了吗？我们今年是不是要能够重新开始，赢得我们最有意向最有意义的一年，让我们2019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个心灵的元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让我们更加的在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有积极有盼望的一个新的一年，赢得新的一年。我们在生命当中要得胜，第一个我们来认识得胜的关键在于跟随主。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得胜的代价在于十字架的主。第三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得胜的盼望在于生命的主。首先第一点，我讲得胜的关键为什么是在于跟随主，因为在罗马书12章2节里面他说什么，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怎样更新而变化。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保罗以他这么样的一个学经历的背景，以及他在这个当时社会的影响力，他也算是达官贵族之类的，在他的一生当中，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因为这一些世俗上的这一些成就来影响他，反而在他更多的在侍奉以及在跟随基督的过程里面，他明白，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常常用一个例子，你们可以想象一瓶玻璃的这个瓶子，像你们去 IKEA 买东西，你们会有看到他常常的欧洲的人喝水都是用玻璃瓶嘛，然后把水装进里面，对不对？倒起来喝，看起来是比较干净，比较好喝。如果又切一片柠檬丢在里面，哇，感觉特别凉爽。你每逢去想到那个干净的水，如果有一点点、一点点灰尘，或是墨汁滴一滴下去就好了，你就会发现开始那一滴墨汁进去那一瓶干净的水，它开始晕开，然后呢，那个黑呢开始变成灰，然后呢就开始扩散在那一瓶水里面，那一瓶水成为不能喝的水。为什么？因为污掉了，脏掉了。怎么样让它再次成为可以饮用的水呢？只有两个方式，要么就整个倒掉，洗干净，重新装满干净的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外面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拿那一罐水去，把那个可以喝的水龙头的水打开，一直冲，一直灌，灌到整个的黑色的通通变成没有了，又成为一个晶莹剔透的一瓶可以喝的水的时候，那一瓶水再次可以成为可以饮用的水。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像保罗所说的，得胜的关键为什么在于跟随主？因为他在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这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来源在哪里？就像那个源源不绝干净的水，就是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向各位弟兄姐妹所传讲的，让这一些神的话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冲洗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再一次得洁净，成为圣洁。那个就是我们的力量。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看见那一张图，有个胖胖的雕刻，里面真实的是被塑身的，是非常身材姣好，而且又充满肌肉，是一个坚定有力量的人。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内在的雕塑的自我。因此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你我，我们要走在这个浪头这个前头，让神的话不断的，不管你几岁，牧师今年已经五十七八了，到底是七还是八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我也懒得去记它，反正呢1961年随便。重点是什么？你有时候去想一想，你觉得我有没有挑战？我有挑战，我有我的难处，我有我的状况，我要去克服。可是总是在每一次的这一个挣扎当中，我觉得最能够帮助我的，还是再一次去思想，我到底要往哪里去？我要的是什么？想来想去，到最后了，唯一能够满足我的，还是上帝的话。因为我再怎么想、怎么计划，我都很累。因为什么？我没有把握，我只能常常在这个思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圣灵常常帮助我，让我去回想过去上帝怎样在我这个家，怎么样在我的身上把我重新拉拔出来，在我觉得很混乱，在我觉得不行，在我觉得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神在我还没开口的时候已经为我预备开出一条又新又广的路。那我今天也是一样，需要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次人生就像那个音符一样，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然而你找来找去，最终人还是寻求神的，最终能够真的让你满足的还是回到上帝的话，纵使你有百般的不愿意，最终只有上帝的话，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是活水的泉源，你找不到的。你可以挣扎，你可以逃，你可以跑，但是真正最终得到满足的还是来到主的面前。他愿意，他帮助我们，他医治我们，他是他的话语给我们安慰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凡要救自己的必丧掉生命。为什么？因为若没有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把我们个人私欲，把我们的个人私欲完完全全的再一次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的十字架如果没有把这一切都让像耶稣告诉我们的，要把这一些我们的罪一次全然的洗净，就是唯独把一切交给基督，交给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为我们担当所有一切的罪，他扛的十字架是你我的十字架，是我们本来要面对的将来审判的十字架，然而他全部一肩扛了。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他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在座的我们有谁常常在过去或是现在我们经历过真的是觉得睡得好，经历过主的平安的？我们要常常带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去面对，当我们需要面对挑战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平安与你们同在。因此得胜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生命要能够被神的话语完全的充满，一步一步的，一次一次的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我们就能够像那一瓶水，活水一样，不断的被冲洗，不断的被洗涤，被更新，就像那个溪水一样，那么清澈，是活的，是积极的，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里面找到了生命的源头。这个是神告诉我们在这里所说到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意义是在哪里？意是在纵使我们有一生的精力预备好，好像我们要赢得这一个世界杯，我们做每一天都在想那一颗戒指，想到赢的那一刻，有多少的媒体会来访问我，我们应该要怎样做这个做那个，好好的一定要来成就，来打胜这一场这一个世界杯的球赛。然而有时候结果不见得都如我们所愿，但是重点在哪里？神就是要告诉我们，纵使我们赢得了全世界，你赚饱了全世界，你没有办法跟上帝来兑现，来换你的永生，因为永生不是这个世界可以换的，永恒的生命与神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有一个位置，与神同在，同享上帝荣耀的国度的人，不是你拿赚得全世界可以来换的。什么样的代价可以来换呢？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第二段第二节，得胜的代价在于十字架的主。因为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他说 Peace be with you， 就是平安，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因为怎样？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了。我们怎么样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就是代表我们所踏在脚踏之地，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日子。我请问你，你过得顺风顺水的日子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胜了世界的时刻，对吧？因为你如果凡事顺利顺风顺水，你觉得你简直就是王，你没有什么需要嘛，对吧？ 可是这样会变成什么？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试探里面。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十字架。为什么？如果没有十字架，救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没有好消息可以传，我们没有福音可以传，我们只能大家来比较，看看谁比较顺，谁的日子比较滋润，谁的日子过得比较顺风顺水，谁拥有的比较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到晚了，到了有一天，我们一样跟众人一样，要有什么？面对最终的审判，就是我们在经文当中里面，他说27节不是说吗？人只要在他父荣耀里面同众使者，就是天使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神是恩待的主，是恩典的主。在这个时刻，当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个时刻，都是福音得救的时候。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啊，我爱什么时候来，想要来信主我再来吧。我爱做什么，我常常还在那里讨论要信不信，这个真实不真实，这个科学不科学。好，在神再来之前，你都可以自由的去想，自由的在那边晃。但是人子再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当来的那一刻，就是审判的时刻到了。所有一切相信主耶稣，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没有恐惧，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主基督必要再来，而且我们是带着期待渴望他再来的心情。然而如果没有接受这个信息，不知道，不认识，甚至没有拥抱主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我们开始面临到的是疑惑、恐惧跟焦虑，因为我们不晓得再来要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灵魂要归向何处，我们完全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确据。信的人有这样的确据，就是纵使基督现在就来的时候， I am ready， 我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他必要再来，因为我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对吧？所以你看，就好像这一个对比一样，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乃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得胜的代价在于十字架的主，因为他为我们承担所有一切的罪，在三天之后的复活，就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有一天我们也跟他一样要一起复活。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喜乐的，我们是充满期待的。死亡已经被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身体的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完全的破碎死亡的威胁跟恐惧了。信主的人对于死亡的那一刻，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就像睡觉一样，睡着了，我们在醒过来的时候是与主同在的时刻，何等的美好。从今而后，不再有忧伤痛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眼泪。圣经里面说的，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我们的主要更新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被更新？你如果愿意再重新来过，再有一个新的生命，不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代价已经为我们付上，他为我们的所有世人的罪定在十字架，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圣洁。哎，弟兄姐妹，能够赢得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圣洁的这个圣殿，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向他来祈求，来祷告，来赞美，这是何等的荣耀。将来有一刻，再一刻，我们来一起聚集敬拜他的时候，就是在天上，就是在天上，有一天我们都将再一次聚集，享受这一个主餐，一起同声高唱赞美主的诗歌，圣洁圣洁圣洁。有一天， 所以不要被这世上所迷惑的，得胜的关键在于跟随主，以基督的心为心。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强，有时候我们顺利，有时候我们不顺利，这一切都不重要，信心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相信的对象，相信的那一位救主。不要看我们几个人，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因着上帝的大能，因着救主基督的大能、能力跟恩典，我们可以改变、更新这整个的地区，甚至整个的世界。因为我们常常在行事为人，我们就啊，我这个口才不好，就像那个以前，这个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说啊，跟上帝说啊，我这个人口才不好，你还是叫别人嘛，你不要叫我。有没有这样？有的人说啊，不要叫我儿子去当牧师啊，上帝啊，那个隔壁那个小王的儿子比较乖啊，那个看起来比较像牧师的样子，我儿子他还有家业要继承啊，老爸是开那个汽车公司啊，承担的，因为我哎呀，我爷爷已经三代都是在做这个五金杂货了，我这个小的一定要继续这个接下去啊，上帝啊，你叫那个我。叫那个老陈的儿子，哇，那个看起来一表人才，那个做牧师很适合，不要叫他，不要叫我。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对不对？当到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与神有份的时候，我们就说别人，然后要祝福的时候就我。好，我们要好处的时候我们就跑出来。我们真的得到了吗？这是我们得着胜利、赢得我们生命的真正的应该要有的一个渴慕吗？上帝说，透过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人若赚得了全世界，怎样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什么样的生命？他讲的是永恒的生命，是永生，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已经 ready 了吗？我们有这个盼望，这个确据，我们有永生吗？圣经里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得救什么？得救就是在我们需要面对克服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力量，从神而来的，为我们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门。我们相信一切会改变的，我们相信我们走在这个路上，靠着救主，我们凡事都能。就让他来试试吧，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信心不大，有时候我们觉得会吗？可能吗？可以改变吗？让主来做你的主，好不好？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真正的生命的救主，成为走在你前面行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什么舍命？当然为羊舍命啊，要不然就不是叫好牧人嘛。那个羊都被狼犬都咬走了，那个牧人还在树下那边看他的手机，那这样就不对了吧？是不是？他就不是好牧人了，他没有出去保护他的羊嘛。牧者、牧师就像是牧羊人一样，我要带领大家，我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在基督的话语里面成长。当我们彼此需要鼓励的时候啊，当我灵性比较低一点的时候，你们鼓励我；当你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祷告，互相激励，分享上帝安慰的话语，再一次彼此激励，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羊群跟牧者的关系，就是我们跟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关系。这就是群羊的大牧者，因为他为我们扛起了十字架，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人，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叫我们常常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基督里告诉我们知道，不要活在过去，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不仅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聚焦在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即将降临。我们信的人是有永生的，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在这个十字架的主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人若赚得了全世界，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那我们活着的盼望意义在哪里？ 那我们只能谈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成就，然后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们的恐惧就慢慢的加深，我们的疑虑就更多，我们的担心害怕就全部都来了。因为你以前所拥有的已经慢慢的不在了，你的能力，你的影响力已经慢慢衰竭，身体的能力也衰竭，然后你的美貌也不在了，真的五十几岁不能跟二十岁的时候的照片来比，七十几岁的时候没有办法像你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呼风唤雨，哇，爱怎样就怎样，大家都要听你的。到你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行了，你需要有人照顾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的盼望是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知道救主与我们同在，你知道高高兴兴的迎接等待主再来的那一刻，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得胜的盼望在于生命的主，得胜的盼望在生命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聚焦的就是在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的下半段，二十八节的下半段为什么成为我们的盼望？他说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弟兄姐妹，神的国度的降临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盼望神的国度降临，因为那时候我们必要与耶稣面对面，因为我们有那个确据，知道我们因信主耶稣我们得救的，我们不是因为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善事，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上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或是我们是一个道德上非常完美的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或许可以赢得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值得这样做。 No， 不是的，我们只有一个什么？因信，因为相信，因信称义，因信而得救，只要相信。因为所有的一切代价是基督为我们付上的，所以在新的一年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我们要赢得人生的这一场胜利，我们要知道今年2019年能够活出一个积极得胜的一年，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跟随主，关键在于十字架的主，关键在于在生命的主，就是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主，而且他为我们得胜，为我们征战。诗篇三章第八节说，救恩属乎耶和华。什么救恩？让我们从这一个罪恶当中，在这一个能够再一次因着基督，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因为主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主。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来，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提到罪，不会有救恩的需要。只有认识自己，知道人是有罪的，是与神隔绝的，是有限的，是有能力，这个在这个各样的事上是有能力上的限制的。我们也有个人的很多的欲望跟渴望，造成了我们呢很容易就与神隔绝。这一点上只有一条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才能够真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有永生的确据。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今年要进入一个新的2019年的时候，我们好不好让自己重新在祷告当中再一次寻求。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问上帝，主啊，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应该要怎么做？我要往哪里去？我相信你做这样的祷告，你一定会找到神所向你指出的道路，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人生要的不就是这样吗？有意义的生命，能够有目标的生命，能够知道要往哪里去做什么决定，就是道路。 然后呢，按着真理行，走对的路，做对的事，做对的决定，道路真理生命，靠着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背起十字架的主，鼓励我们，劝勉我们，打赢这今年2019年以及在人生世上的胜仗，就是什么？靠着十字架的主，天天的来跟随他，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呢，带着盼望，迎向我们的未来，迎向我们的永生，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